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刚才读的这段圣经是在以赛亚书后半段，我们提到，在以赛亚书后半段信息似乎是那种好消息多过坏消息，似乎是一种安慰的信息多过于审判的信息。但是我们也说过，其实不能够把它绝对二分，说三十九章以前都是审判信息，后面都是安慰的祝福的信息，都是穿插出现的。但是的确当以赛亚书到后半段的时候，我想它的焦点已经好像透过历史已经看到将来要发生的事，将来发生什么事，他已经预告犹太人要被俘虏到巴比伦。因此他好像对那些将要被掳的人，在你知道国破家亡流离失所，你的心情是什么？我相信那些犹太人在外邦的地方被当作俘虏当作奴隶的时候，我想他们的心的感受就是没有盼望。因此他的信息所谓的安慰鼓励的话是对这样的人说的，可是你不能讲一些很空泛的所谓的安慰的话能够安慰像这样情况的人。那他是从神给他的信息，也是从整个神的角度来看整个人类的历史。所以待会儿我们就开始看到这段圣经，其实好像四十一章一开头它本身就是一个像法庭的审判一样。所以四十一章第一节受审判的是谁？众海岛啊，要在我面前静默，众民啊，或者说万民啊，当重新得力，要靠近前来，我们可以彼此辩论。所以等于是万民万国万族的人到神的面前来受审判，那是一个审判的法庭。但是到我们这边的41章的21节，是耶和华对假神说：“上来，呈上你的案件啊！你知道这个法官的法庭，然后被告，你有什么证据拿出来？现在被告是谁？不是人，是神，是敬拜的假神。那前面第一节是拜假神的人，现在是假神，这些偶像变成被审判的对象。”所以这是两个循环，但都是在一个法庭的情况下。他用这个来描绘一个今天我们要谈到的一个问题，只有一位神吗？那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很不一样的时代，我们叫做后现代。后现代是什么叫后现代？这个名词听起来就很有学问，你听不懂的话呢，就是因为这话太有学问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二哥不知道为什么事情在 email 里面忽然间讲了一句话，说：“哎，有人在讲什么后现代？什么叫后现代啊？胡扯！”我老哥医生哎，也是应该很有学问的，他没听过，对他觉得没有听过都是胡扯的。所以我想，后现代这个名词是一个很特别的名词，其实就是在过去的时代，我们到处都讲理性现代主义，那现代呢，好像吃撑了，你知道吗？英文叫做 fed up。吃饱了，吃撑了，倒胃口了，所以对那种讲理性的倒胃口了，就变成反理性的，就是后现代。所以都是跟着感觉走，你喜欢跟着感觉走，你是后现代的；那喜欢跟着理性走的，那请你站另外一边去，那就是上个世纪的化石。大部分的男人是属于那一类的，男人都是跟着理性走的，他们说女人是跟着感性走的，哎，刚好女性现在是属于后现代的。可在后现代的环境里面，一个思想上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一方面我们对神秘的事情开始开放，因为理性主义的时候否定神迹，否定一切神秘的东西。在中国大陆，我想几十年来的教导就是无神论的意思，就是所有神神秘秘的所有东西都是迷信。可到后现代呢，人人都信，就是不信无神论，就后现代没有一个后现代人是无神论的哈。所以他们想对神秘的东西很有兴趣，可是另外一方面，后现代的人自我就变得很大很大。也就是说，过去对与错，最早最早的时候， 在中古世纪的欧洲西方国家，就是好像一个宗教的神的或者圣经的启示作为道德基准。启蒙运动就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时候，是用人的理性取代神的启示，造反是用人的理性对抗神的启示。可是人的理性毕竟他们是认为我们大家都有理性，我们有一个共识，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用我们的共识取代神的启示。到了后现代，连人跟人之间的共识都打破了，所以后现代是没有道德的。我就是绝对的权威，我否定任何的权威，我不相信上帝的权威，我也不相信社会道德的权威，我个人就是权威。所以每个人世界就是剩一个小小的一个，好像一个孤岛。可在这种的情况下，他们对于任何的神秘的东西都很有兴趣。因此在今天，如果你说拜假神拜偶像，他不见得是拜观音，不见得是拜一个什么菩萨，他可能拜的就是他自己。可是也很奇怪的事情，就是当一个人自我中心到这个地步的时候，他所有的问题也都会扩大成百倍千倍万倍。所以最近短短的几个月一两年之内发生的一些事情，从美国发生的台湾地铁站发生的事，中国大陆发生的事情，有一些人会乱杀人或干嘛，很多是年轻的人，他有什么深仇大恨？你说他神经病，他平常很正常哦，他可以上网哦。我不知道神经病人会不会上网哈，有上网的神经病人吗？告诉你，你的儿子女儿快要变成这样了，上网成迷了。其实他的世界就是他个人，所以当他受到挫折患难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挫折变成天塌了。既然天塌的时候，他的反应是非常强烈的。其实这是后现代主义的一种非常特别的地方。那因此今天这段信息，好像以赛亚在公元前公元前七百年，离现在有2700年，他会对现代的人讲话吗？因为这是神的话，神的启示是超越时空的。所以很多的东西其实值得我们再去思想，我们怎么看我个人的事情，甚至如果你关心国家社会的事情，你每天看报纸都会觉得天真的快塌了，哇，这么多事情在发生。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对所有的事情有一个正确的透视和眼光，这是圣经的信息常常要我们去看见。这是以赛亚要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把所有的事情，英文叫做 put into perspective， 放在一个神的时空之内来看，而不要只是把你今天所碰到的事情看为完了完了，世界垮了。你 put into perspective 的时候，退后一步来看，或者从神的眼光来看，那神有个启示。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个人的或者甚至我们周遭的环境，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命运，在世界的整个大的广阔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看法，然后有不一样的反应。这是以赛亚要给当时的犹太人，也是神给我们历代的信徒给我们的信息，是这个。那因此他从一开头，他主要强调一件事情，待会会讲到，他会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不但在这里，在很多地方会重复，就是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只有耶和华他才是真正的神，其他的并不是神。那你拜一个不是神的叫虚无的神，拜的人就是虚无的人，他叫做神所憎恶的人。那21节他提到说，好像是一个法庭的一个情景啊，耶和华对这些假神或者偶像说，你们要呈上你的案件，雅各的君其实就是耶和华神，他说对这些假神偶像说，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只是我们将来比喻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其实他当然是用一种象征性的场景来形容。那如果在天堂的一个审判里面真的有一个关公出现来接受审判吗？ 不会的，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了。当然很有趣，胡适先生是很喜欢做历史考究的，但是所有经过他考究的结论都是胡说，胡适说，但也是胡说。中国人拜关公，那你看了关帝爷的像是什么呢？关东，对，成了一个青龙偃月刀。看一本书叫《春秋》，那胡适的考证说胡扯，因为那种大关刀啊，那种关刀的那种武器啊，后来才发明的。三国时代没有炼钢的技术，所以没有青龙偃月刀了，所以那个他不可能用那种刀的啦。那比他晚几百年，而且关公是文盲，他读春秋会倒过来念，我告诉你，他只是演戏，那演戏的时候就跟你儿子拿一本书，好像在看报纸，他倒过来看的。关帝爷他不会看书，所以如果将来审判会有关帝爷到那边审判吗？没有了，我们现在都是张冠李戴的了。所以真的有假神，有很多别的神吗？基督教是多神论吗？不是的，只有一位神，其他都是虚无。但是他用这个来形容说，我们这位天地唯一的神耶和华对所有假神在挑战的时候，其实也等于敬拜假神的人来做挑战。所以他这是第二个循环，第一个循环是对这些人还用众海岛跟众民做一个第一循环的对象，第二循环好像对假神，可是事实上到最后的时候，他讲到的是什么？还是这些人。所以到了29节最后，看了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无、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他们是谁？是拜偶像的人嘛？所以开头最初讲的是要对偶像来审判，最后审判的对象是谁？是拜偶像的人嘛？其实是一样的意思。然后他要这些假神提出什么证据来证明他们是神，因为如果你是神的话，23节说要说明后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你们真的是神，你们是神的话可以降福，可以降祸，可以预告将来发生的事情。那如果不能呢？你怎么证明你是神呢？所以因此他们要拿出的证据是能够预告所有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包括对过去发生的事情你能够做一个能够解释，能够说明，你能够解释说明，人家就可以从事件的发生，历史的事件明白一个所谓的道理，一个哲理，所以可以明白，可以思索。那如果你不能解释过去为什么发生，你也不能预告将来发生，你就不是神，这意思在这里。那当然从中国人的角度来说，我们中国人过去拜的这些各种的宗教的神都不能够预测未来吗？都没有吗？可能你会想起这个，想起那个，所以谁谁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不是有吗？我们中国人都很相信算命的，算命是什么？就是预测未来嘛。也有啊，然后也有的庙很灵啊，他不是可以预告未来吗？那还有呢，我们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如果从佛教的轮回观点来，就是说，你为什么碰到这么倒霉的事？因为前世造孽嘛。好像也在讲前世发生的事情，好像在解释过去发生的事。那跟这里所说的，是不是有抵触？如果这个以赛亚或者说耶和华碰到中国的神明的时候，会什么结果？你会不会这样想呢？但是其实你知道，算命，我们中国人喜欢说算命。算命是算什么命？通常算命是一个是个人的，个人的，然后会说你会碰到什么事。那为什么碰到什么事？在中国人的算说法就是，有时候就是大势所趋，命中注定，或者前世的轮回造成的结果，基本上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理由，前世是不能解释，前世就是你作孽就是作孽了哈。那你今天就碰到这种事情的后果，所以你不可能改变过去，因此你今天或将来要碰到的事情是不可改变的，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就是命中注定。那在待会提到耶和华神的所谓的这个说明将来的事情的时候，耶和华所说的事情大部分的预言是关于 宏观性的哈，大的，不是个人的，不是完全没有个人的，他有时候会对个人说，不，更多的预言是宏观性的。那基督教的特别在这里，有人统计哈，当然我不知道他怎么统计，他在一节一节圣经来算，他说圣经的经文中有 28.2% 是先知的预言，只是先知当时的预言到今天 28.2% 就超过四分之一的圣经是讲预言的，其中有很多部分是已经应验，譬如说以赛亚书预言到将来有个波斯王古列，那这已经成为历史了，那是在公元前500多年出现的，只是比以赛亚早了100，他比以赛亚预言的时候晚了160年，可今天是已经是2500年前的历史了啊！所以很多是预言，只是现在成为历史的。没有一个宗教经典是有这么高比例的，或者有的宗教经典是一无所有。佛经中是没有历史的，也没有预言的。古兰经没有任何的预言，一点都没有，连历史都是一点点。但圣经是充满了历史以及充满了这种先知预言的。那这个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你既然预言，预言不应验就证明你是错的，那通通没有说，那至少你不能拿这个来挑战它。这是为什么所有宗教经典很少谈到预言，因为你写下来万一不应验就完了嘛，你敢写下来就是你敢接受挑战。但圣经很特别，超过四分之一的篇幅是历史历代的预言。那我是说有些预言是已经成为历史了应验，也有些预言它可能将来才有应验，还有一些先知的预言是叫做多次的应验，就是说它局部的在这边应验，可是最后完全的应验是在后面啊，诸此类的。那因此可以成为说圣经经典中有时候被引起质疑怀疑的跟争论的所在，就是因为有这些预言嘛。那一般的宗教经典来讲是没有这个，因为这个是太大的挑战。那因此我们中国所谓的算命通常是个人的，而且常常算命的结果是一种含糊笼统的。所以对于特别是大的历史的发展，我曾经看过网站上有人这样讲哈，我不止一处提到，有人提到明朝有一个人叫刘伯温，刘伯温曾经是朱元璋的宰相，他有一个推背图，我不知道听过这个名字没有，推背图，推你的背，推背图，他其实写一首像一首诗一样的东西。那曾经有人说，哇，刘伯温太厉害了，他已经把文革时候的江青都预言了，里面有江青这个婆娘，然后毛泽东都有，哎，哇，讲的是好像很像真的一样。但是我就说其实都是后人，因为他们写那种东西都是一个含糊笼统的，然后很多人都可以对号入座啊，只要一个女的啊，你的那肯定就是江青啊，诸如此类啊，哦，好，应验很灵。那推背图有提到习近平吗？不会吧，你往后一直对号入座，一直往下走啊，不会，就在某个时候回头一看啊，你看很准。其实，甚至1995年台湾有一批基督徒说解放军要来进攻台湾的时候，他也送推背图，哎，结果有没有？没有啊，没有。那说这个话的人有没有自剖腹自杀而死？没有。所以有时候就是说说，然后不应验又怎么样？所以在圣经中，以赛亚的意思是，如果你们是真的神，第一你要能够预告未来的事情，对未去过去的事情能够说出一套说法，让人得智慧可以思索明白。那所有历史学家对历史最后研究了半天的最后结论是，历史的教训是什么？就是人类从来不从历史学教训，这是唯一历史的教训。所以历史让人能够思索什么？发现好像从来没有想通，所以历史会一再的重演，错误一再的再犯。那就是说好像历史没有提供大多数的人真正的人生的智慧，避免再犯错误。那这边以赛亚的意思是，如果你是神，你不但能够预测未来，而且你能够让大家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有什么，有什么所谓属灵的含义，什么属灵的真理，好让人可以思索可以明白，那么这样的话呢，他们就不再犯这个错误，是这个意思。但事实上 假神偶像是不能够提供这个，他们既不能预知未来，也不能够降福或降祸，所以事实上是虚无的，就是说它根本是不存在的，是人造人的形象造的一个偶像，是人所有的理想和期望的我们叫做投射物，你做不到的你把投射在那里，那希望他做到这一点，那因此这样的一个神当然是一个虚无的，那敬拜虚无的神的人在二十四节就说他们是可憎恶的，可憎的，因为这个是虚无的事情，那所以他用这样的一个挑战来形容说你们能做什么，所以二十五节之后是神倒过来说那我怎么证明我是神，你拿不出来的证据我有，我告诉你，这样所以用这样的一个相反的一种例证来证明。那当然待会我会提到哈，那我们今天怎么看过去人类历史发生的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当然我不会把所有历史都讲了完全都讲清楚了，但是我就说圣经当中神透过先知一些信息帮助当时的犹太人，特别在被掳到巴比伦心灰意冷然后国破家亡毫无指望的人，让他们重新看见整个事情，包括国家灭亡，包括被掳受苦，是神所预定的旨意，他有一个目的，不但有个目的，而且要让他们知道整个最后的历史是神说了算的，有个过程，包括被掳，包括受欺压，包括所有的一切，但是在神的掌控中最后有一个结局，是也是神预定的，他们要回来重建圣城，他们要回来成为神的子民，这些事情也已经结局是已经定了，中间是有个过程，所以因此在痛苦中的那些犹太人会从痛苦中看到好像一个隧道最后一个光芒在后面，所以当这个的时候那些在苦难中的人就好像得到一个力量，鼓起勇气再坚忍下去，期望最后那个光芒可以走到那里，他从历史的眼光是提供这个东西，免得他们在这种灰心丧志当中就慢慢好像把一切的东西都放掉，希望也没有了，既然这样那就算了吧，或者胡作非为，而让他们说记得你今天这个过程也是在神的旨意之中的，但是最后一个结果，当我们对于历史有这样一个认识，对于这一位掌控世界一切事情的神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你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里面，你也因此会有一个智慧，把你个人的事情 put into perspective， 用这样的角度来看，放在一个正确的透视角度来看，你个人所遭遇的事情或者你周遭发挥的事情，有很多是你看不见或者说你不能完全明白的，但虽然不能完全明白，但你知道总的来说有一位神他掌控历史，他也已经把结局定好了，在这个情况下你就会忍着一直走完这条路，这是先知传递这个信息主要的目的，所以他前面是呼召这些假神接受神的挑战，接受神的审判，然后二十五节开始那就变成第一人称，神自己说我，就是他这里面很多字都是用我，我从北方兴起一个人，然后等等，然后有些地方还有问题说谁从起初指明这事，谁从先前说明，谁最后是谁，我除了我以外没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啊，这样方式，他说我从北方兴起一个人，他是求告我名的，从日出之地而来，他比临到掌权的好像临到灰泥，仿佛摇将踹泥一样，他说我从北方兴起一人，这句话跟前面很像啊，四十一章第二节谁从东方兴起一人，这个动词都一样，兴起一人，但这边是东，那边是东方，这边是北方兴起一个人，可这个又从日出之地而来，那是东方，为什么是东方又从北方呢？那其实有两个可能性啊，很多圣经学者的研究，第一个就是这个人既然从日出之地而来，显然就是从东方来的， 那跟前面第二节所说东方兴起一人是没有差别的，是同一个人。那么从地理位置来说，无论是两河流域的哪一个国家，两河流域的上游就是靠近土耳其或者叙利亚边界的，我们叫亚拉拉山那里的，那那边也是在以色列的东北。如果说更往下游一点，最下游今天的伊朗，当时叫做巴比伦，再往东就是波斯帝国，那古列王是波斯帝国的人，今天的伊朗，所以那个是在以色列的东边。所以地理位置来讲，无论是东边东北边都是在东边。可是历代以来所有两河流域的这些列强，从以前的亚述帝国到后来的巴比伦，巴比伦之后是波斯帝国，都从北边进来的。为什么？以色列的东边是沙漠，没有任何的军马可以从东边穿过沙漠走5天到10天的路走进来的，都会在路上就死掉了。所以在以色列的东边是没有人可以过来的，是一定从北边进来，就是今天所谓黎巴嫩那个乡镇进来。所以从埃及沿着这个地中海海边加沙走廊，然后到巴勒斯坦，再往北那条路过去就叫做 King's Highway， 国王的高速公路。什么是国王的高速公路？战车所要走的地方，打仗都走这条路走的，不会从东边来。所以因此以色列的外患就是说，所有来攻击以色列的都从北边来，再加上这位波斯王古列，他是从波斯从东边开始的。可是最初他后来打败了巴比伦，然后把这些犹太人的这个被掳的犹太人回归，把他们释放了回归的时候，他打败巴比伦的时候不是从东边去打巴比伦，他从北边打。原因什么呢？他先是从波斯，然后绕过巴比伦帝国的核心地带，从北边过去到了今天叫库特族的地方，那边就是波斯马代，马代人是今天的库特族。如果你还不知道国际历史的话，你应该知道有个库特族或者库德族，今天在闹独立的，在伊拉克的北边。那个是有人住在土耳其，有人住在叙利亚，有人住在伊朗，有人住在伊拉克，他没有自己的国家，现在要闹一个，自己成立一个自己的国家。那个就是当时跟波斯马代他们联合成为一个波斯马代国，然后打败巴比伦，但后来是波斯人掌权。那马代就是在巴比伦北边，所以从北方兴起，你也可以说是因为有马代的关系，也可以指的犹太人来说，最后他们是从北边进来的。不管怎么说，北方兴起一人就是跟东方兴起一人是同一个人，就是指波斯第一个波斯帝国的开创的一个人，叫做我们中文翻译叫古列，但是一般的历史称他为塞鲁士，塞鲁士，这是同一个人。那这边等于耶和华神说，我是掌控历史的，我先预告。因为那时候这个先知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公元前700年左右，就是在亚述帝国围攻耶路撒冷没有成功退兵之后发的预言。那波斯王古列是在这个之后160年才出现的，就远远在这个之前100多年，这是我兴起的一个人。他说他是求告我名的，求告我名的话是不是意思指的古列王波斯王古列是认识耶和华敬拜耶和华的，不然他怎么求告我的名呢？可是事实上如果你到了后面哈，因为这些预言会一再出现，尤其古列王的事情后面会一再的出现。在后面以赛亚书45章那边他怎么说呢？在波斯王古列在后面的45章第3-4节，他怎么说？他提到你这个人，他说我是提你的名招你的，提古列王的名招你的，招你的人是谁？就是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第3节第4节，因我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的缘故，我就提名招你，你虽不认识我，我也加给你名号。所以表示古列王并不认识耶和华，但是耶和华是提他的名招他的。所以这有点矛盾，他是如果照41章的说法，他是求告耶和华神的名的人， 可是45章说他不认识耶和华。那当然你要了解，在波斯王古列后来下令犹太人回国的时候，在他的诏书里面是有提到耶和华神，然后你们可以回去去敬拜耶和华神诸如此类，所以这个算不算是他敬拜耶和华认识耶和华？但其实这个问题是在于那个希伯来语求告他的名，英文有的圣经翻译成 He will call my name， 古列王会呼求 my name， 那个 my 就是耶和华，他会呼求耶和华的名。但那个希伯来语可以翻译成另外一种的翻译法，就是 He is called by name， 是被动的，不是他呼叫，而是他被呼叫，被提名呼叫，那就是45章所说的，你不认识我，但我知道你，所以我提你的名，我按照你的名呼召你，呼召古列成为耶和华神的仆人，不但征服了巴比伦，而且把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释放回国，是我耶和华神，我在历史之前我已经定义，而且我已经安排，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就这个意思。所以他未必是呼求耶和华神名的人，但他是被耶和华按着古列王的名而呼召他的人，是谁叫谁？耶和华神叫古列，而不是古列叫耶和华，不是他求告，而是神呼召他。我当然因为是希伯来语，是两种的翻译都可以，都可以，所以两种选择。那也因为他后来的时候，在他的诏书各方面，包括当时因为先知但以理是在古列王手下做宰相的，所以透过但以理，他原来不认识耶和华，因为有但以理，他至少会认识耶和华，他会从但以理身上看见耶和华的作为，所以因此他个人后来是不是成为某种情况下他会呼求求告耶和华神的名呢？你不能绝对排除这个可能性。但是当他兴起的时候，我相信他是不认识耶和华的。可是我说后来，当他征服了巴比伦帝国，而且把但以理安排为他的首相、宰相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他就不可能不认识耶和华了。你透过但以理的所有的事情，读但以理书，你会看到一些事情。所以，这位波斯王古列，他可能是求告主名的，或者更可能的，有可能是他被耶和华神按他的名呼召的人。然后，所以表示耶和华神他是整个历史他安排的。所以当他兴起的时候，他临到所有的君王、所有的掌权者的时候，好像临到灰泥一样、踹泥一样，所有的君王在他面前站立不住。然后26节说，谁从起初就指明这个事使我们知道呢？谁从先前说明使我们说他不错呢？答案是耶和华神是自问自答，谁指明这个事？谁那个谁也没有，谁也没有指明，谁也没有说明，谁也没有听见你们的话，除了我还有谁？所以这种是反问的口吻啊。所以27节说，我首先对锡安说，看来我要将一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和华。当然这位报好信息的赐给耶和华，这是有很多可能性，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就是先知以赛亚嘛，他已经先预告了嘛，他是报好信息的人。那也有人说可能是其他的各种报好信息的，不管是谁，总是耶和华神他要赐一位特别的报好信息的给耶和华的啊。那因为后面有提到弥赛亚，所以也有人认为这一位报好信息给耶路撒冷的是那位弥赛亚。那神学者这方面有不同的一些解释，但在这里最重要的是耶和华神他预定历史的走向，他预定历史所有的甚至细节都是我耶和华，他主要意思在这里。然后因此28节说，我看的时候没有人，我问的时候中间也没有谋士可以回答，就是说耶和华神是独一无二的，当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谁能够跟他相提并论？有谁能够说什么？谁能够做同样的事情？我问的时候有任何回答吗？意思就是说在那种场合里面，所有的人都是静默无声，因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一个人可以跟他相匹配的，也就是他是独一无二的神。所以 整个以赛亚书里面，这样的信息是一再的重复出现，就是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所以在40章，他是说你们究竟将谁比神，用什么形象与神比较呢？40章18节，用偶像来比吗？有什么人可以跟神的相比呢？然后你看到43章11节，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的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所以以赛亚书里面这点是非常强的信息。因为什么？当时的犹太人被掳之前开始就已经又拜耶和华，又拜巴利，又拜摩押人的神，又拜亚门的神，所以对他们来讲，从一个独一真神已经堕落到变成很多神明。所以因此以赛亚要不断地提醒这些犹太人，被掳之前的，被掳之后的，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要重复地强调这件事情。然后你看第43章刚读了，第44章第4到第6节也是一样，第6到第8节，第六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第8节最后，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从来没有，我不知道一个。然后45章第5节，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我以外再没有神。然后第6节后半也是一样，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的神。然后45章21节又来提到说，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了我以外再没有别的神，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就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的神。所以一而再，再而三。所以你知道先知书以前是用口述的，所以他们没有一本书可以读可以看的。当先知用这样的方式一而再再而三讲的时候，如雷贯耳。我曾经说过好几次，那个 Martin Luther King 这位民权运动领袖在华盛顿 DC 大水池边，当他一而再再而三讲，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我有一个梦想，连续十几次下来以后，中间的内容可能不一定都记得很全，但是记得他有一个梦想。那这边是先知以赛亚一而再再而三的替耶和华神宣告说，只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没有别的神，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因此整个以赛亚书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一段的里面，它其实就是在强调，从历史的演变，历史的预告来讲，有谁能够与耶和华神相提并论？没有人能够像他预定的历史，预告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明整个事情为什么会这样的演变，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吗？等等，只有耶和华他是神。所以最后的这段的结束，29节说，看啊，他们和他们的工作都是虚空，且是虚无，他们所住的偶像都是风，都是虚的。这边的他们啊，记得21节的时候，他对假神说的是你们，假神是你们，那他们是谁？拜假神的人是他们啊，所以我是耶和华，你们，他是对假神说话的时候，你们你们你们，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是不是对假神说的，是对于敬拜假神敬拜偶像的那些人说的，他们和他们的工作是虚空，他们的工作是什么？做偶像了，这是一个虚空，因为没有假神，做的偶像也是虚空的事情，他们所住的偶像也是虚空，都是风。所以从这个来讲，整个这段的先知的信息所要强调的是，要帮助我们对我们个人生命中所遭遇的事情，对整个扩大的来讲国家历史的局势的演变，都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和认识。那首先第一件事情， 是神在掌管历史，掌管外在的环境，不管从个人或集体的。所以如果你个人的周遭环境在恶化，越来越糟糕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在掌权，所以不要惊慌，他是神。如果从国家政治的局势，或者有些人看到现在哇，世界来讲这个穆斯林势力越来越庞大，后来会不会穆斯林把全世界都吃掉了？放心，神在掌权。所以你要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如果你自己个人碰到一些事情，你的工作碰到困难，哇，好像你很多事情觉得完了，我的事情我没办法了，别忘记神的眼目遍察全地，包括你的事，神在看到你。当然这个东西不是那么简单，说哦，那好，没事，神会照顾我。那要看你是在神的整个旨意计划中，你是在听从神、跟从神、顺服神的人吗？如果是，你的事情是在神的掌握之中。如果你是偏行己路，你要走你自己的路，那你说不管怎么样，我是基督徒，上帝就有帮我忙，是吗？你这是什么基督徒？偏行己路的基督徒吗？所以如果说你把你的生命放在神的手中，你所有的事情在神的旨意保守之下，你放心，神有他的美意。即便我们也许会一些受苦啦，一些事情，但在神的旨意当中，神的旨意是不会失败的。我可能在这个过程中可能受过一些苦，甚至有一些基督徒成为殉道者，但神的旨意仍然是不会失败的，往一个方向走的。所以你要这样了解的话，如果有某些人他成为殉难者的时候，他的心情不是那种无可奈何的，他相反的是，所以我曾经念过一小段在义和团事件庚子年的悲剧当中，有些殉道者马上过两天就要死了，他写封遗书给孩子的时候，他可不是只是凄凄惨惨的，他知道我要死了，但是神的福音在中国不会灭亡，所以他叫他儿子，你长大了回来继续我没有完成的工作。他这个信心怎么来的？就是 put into perspective， 他放在这个大的宏观面来看的时候，他知道在整个过程中我可能是殉难者，但是神要把福音带给中国的百姓，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的，所以他要他儿子来继承这个工作。否则他会告诉儿子说，儿子不要来中国了，中国是个可怕的地方，好多野蛮的人，哎呦，他会这样讲，你别回来，你再也不要碰中国人了，他会这样讲。可是他 put into perspective 的时候，是的，我今天碰到一件事情，但是你要知道神的旨意是无人可挡的。你看中国教会历史也真的是很奇妙，1807年马里顺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啊，好难哦，很辛苦，他真的是开路先锋。100年之后，1900年就是庚子时，庚子年义和团事件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多少？10万。可是一次庚子年的这个过程中死掉将近10000的基督徒，1/10耶，那个比例是很高耶，1/10基督徒在一个训练当中死掉了。可是1920年，20年之后，中国基督徒大概40-50万，从10万死掉1万，不剩9万吗？那后面20-30年是一个爆炸性的成长。神的旨意是超乎你所想象的。1949年就是国共内战打到最高潮的时候，政权转移的时候，全中国基督徒大概70万，不会到100万。现在是数以千万，这中间也是看来一个挫折，因为从1949年开始，然后各种的政治性的批斗，那基督徒教会一定受到很大的冲击。可是冲击到最后，文革结束的时候，可能中国剩多少万，10万或多少万的基督徒吧。可是从那个开始，神福音要传到中国，这个旨意和计划，因为福音要传遍地极了，不是只有中国了，但中国是在整个当中的一个，所以福音又再次开始，而且远超过之前所有的。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他有他的时间表，所以他的方式。那中间有殉难的，当然也有信仰不坚定而 淘汰掉的都有。神用时间，神用苦难炼尽他的教会。对犹太人也是如此，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中间战乱中死的有很多，死在巴比伦也有，最后回归的可能只是少数。但神容许一个历史，让这些犹太人在流离失所的时候，好像人被炼尽，他们的信仰被炼尽。对，到那个时候，所有他们曾经拜过的什么亚门的神、摩押的神、所有的什么巴利，这一切东西，当他们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通通归于无有。但是耶和华神最后是他们的神，所以当他们从那里回归的时候，回归的犹太人，当然还有像尼西米、以斯拉这些人属灵领袖的一个工作。到耶稣的时代，当时犹太人固然有法利赛人那种教条主义者，也有一些什么是什么，但是当时犹太人没有一个拜偶像的。就是说，时间和历史在神的手中成为他炼净的工具，甚至亚述王等等，在先知书上就提到，那是神管教犹太人的鞭子。看来是一个暴君，但那个暴君是神管教用的编剧、鞭子和工具。所以从这个历史来看的时候，所有的历史没有偶然的，没有说好像任何力量都挡不住，甚至连神明都挡不住。但是在先知书上来说，不，古列好像所向无敌，那是我提他的名呼召他的。亚述王之所以能够强盛，是因为我给他一个任务，未来就一个时代性的任务，包括炼尽犹太人，包括鞭打。但是当他们要自立为神的时候，神就说亚述要变成我管教的对象了，诸此类。所以神兴起一个王，神让一个王过去，都在神的手中。这是一个历史荒，不要慌慌乱乱，好像完了，什么都没有了。不，神在历史中掌权。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常常对于末日事情，还有主再来的这些预言呢，我们的态度、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常常很在乎，就是要预测哪一天主再来。那这种事情在历史当中此起彼落。那么几年前也有一个美国的一个老牧师就在预言说，我看是2012年，对不对？什么12月20几号啊，主再来，哇！就后来也没来嘛。当然没过2个月，那个老牧师就死掉了。有些人说，你看神在处罚他，乱讲话。不过他也够老了，本来早死晚死也该死了嘛，都快90岁了。但是很多人就会很在乎说，哦，是真的主再来吗？哎，大多数人都不信，很多人是信的，很多人是信的，甚至不是基督徒都信哎。曾经有位慕道朋友上海来的哦，他就说那天刚好12月21号是我们查经班有聚会，是不是要请他来嘛？那个慕道朋友说，我妈叫我不要来。我不知道是不是上海男孩子比较听妈的话哈，妈从上海打电话来，但妈也不是基督徒，那个小朋友也是慕道友嘛，他妈当然也不是。可是他听到这个话，他说12月21号世界末日啊，别乱跑，别上街。他说要去聚会，别去，躲在家里。如果世界末日来，躲在家里躲得过吗？不好像他来了哈，后来那天是不是来了？所以诸如此类之，很多人会对这些世界末日的事情啊，一讲起来就人心惶惶，哇，怎么办？怎么办？这不是圣经中提到世界末日所要的目的，不是让你去猜测哪一天。其实整个关于末日的预言，耶稣一而再、再而三说的就是一件事情。所以因为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要随时保持警醒，这是一个态度，而不是在预测什么时候来，那我可以躲得过躲不过。那当以赛亚对当时犹太人提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也不是让这些犹太人去预测说哪一天亚述军队会来，哪一天巴比伦军队会来，诸此类的，然后怎么办。重点不在那里，而是你要知道所有的历史在神的掌控之下，你永远不知道你明天将如何。你只要预备，每一天都要迎接你的神，这是心态的预备、警醒。这是所有关于为末日预言的时候 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因此我既然知道神掌控历史，那我不知道，神知道，所以一方面我不要惊慌，但是我虽然不知道，我也别说那没事，有神的保护，所以我做什么都可以，不是这样子的。你相反的格外要警醒谨慎，因为你随时随地你会迎接你的神。即使世界末日没有来，你的末日要来了啦，懂吗？你能活多久啊？所以终有一天你生命结束的时候，那就是你的最后一个日子。那那个时候你怎么准备迎接你的神呢？你在神的审判台前该如何呢？这是我们要有的心态。你别担心如果主再来的时候可能你已经不在了，所以你不一定看得见主再来，但是你一定有一天在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生命会结束的。那那个时候你准备好迎接那位审判台上的神吗？这是我们要有的心态。所以保罗会说，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我活着就是基督。那是他把每一天当成生命中的最后一天，而在今天结束很可能我就要面对我的神的时候，我有什么可以交账？你必须用这样的心态来过你每天的生活，来思想你做的事情是不是将来在神的审判台前是得奖赏的或者被责备的。所以你要有这样的心态。所以因此先知一方面预测未来的整个的大的历史，神的救恩的历史，然后给他们安慰鼓励，但是也提醒他们，你必须随时随地预备好警醒的心。对当时的犹太人是如此，对今天的基督徒也是如此，提醒我们要警醒。最后一个整个对历史的认识会帮助我们什么？当外面的形势越来越险恶的时候，你要知道最后的结果，基督耶稣钉十字架，他说成了的时候，那个成了是得胜的宣告，得胜的宣告。所以虽然看起来好像在作战的过程中局部的来说情况不利，哇糟了糟了，情况好像一个倒退，但是不要忘记最后的得胜是已经宣告了得胜，撒旦已经失败了。所以在我们局部的情况下看来似乎无可指望的时候，我们仍然为什么可以坚忍，就是因为有个乐观的心理，就是我所谓的好像那个隧道，黑暗的隧道当中你看到隧道的出口一个光芒在那里，所以你会坚忍的一直走向那个出口，不然一片黑暗毫无希望，最后你可能就放弃了，你就不能忍下去了，你觉得完了。那有时候那种坚忍的心就是因为你看到一个那个结果，所以会忍着忍着忍着一直走到那里为止。很多人生的经验往往就是那样一种的盼望，使他能够在最困难的时候坚忍下去。先知所要提供的，圣经所提供的信息，也就是给我们看到最后的结局。那中间的过程当然有很多事情，所以我们曾经讲过那个马太福音里面关于施洗约翰的时候，那耶稣讲了一句话，那那句话在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呢有时候有点误导哈，那就是马太福音11:12，从施洗约翰的时候直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那个翻译我们曾经说过不是完全准确哈，因为那个不太容易翻译，因为那两个希腊文，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了，听起来好像是我要努力进天国，可事实上没有人可以靠自己的功劳、自己的努力、自己的成就、自己的行为称义的，那怎么会努力进天国？因为那个努力那个字啊，希腊文有两种可能性，一个是好的，一个是不好的，好的就是努力，不好的就是暴力。那努力的人可以是努力的人，努力读书的人，也可以是暴徒，那到底是好人是坏人？那我们曾经说明过，这段圣经最好的翻译应该是这样说的，从施洗约翰的时候，就是已经耶稣开始来了，那个时候一直到今天，天国是什么？天国已经强而有力的进入这个世界，这个努力是强力的意思哈，强力的进入，这不是负面， 天国已经来临，带着大能，当耶稣医病赶鬼的时候，他的大能显现的时候，天国已经随着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了。他已经来到了，他已经打破魔鬼撒旦的权势了。可是下面那个努力的人是负面暴徒，在希腊文用这个字的时候，从来没有用正面，所以那个人从来不是努力的人，是暴徒。那些暴力分子，那些暴徒，那些抵挡神国度的人，却一直想要继续抓住已经失败的东西。就是说这个国度本来是魔鬼撒旦掌权，现在神的国来临的，神的国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已经强而有力进入这个世界，甚至在十字架上耶稣已经宣告成了，赢了。可是这些地上的撒旦的势力不认输，还在做最后的苟延残喘，最后一搏，所以属灵征战嘛。但是你打仗的人要知道，就好像二次大战最后日本投降了嘛，可是在菲律宾，在很多地方有一些剩下可能100个20个日本兵还在人还在打，虽然日本天皇已经投降，他还在那打，所以这边还在乒乒乓真枪真弹在打。但是你已经知道大战赢了，所以那时候打的时候你都感觉知道是还有一战，可是最后的结果已经宣布了。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做属灵征战的时候要记得，征战的结果是已经宣布了，撒旦已经败了。现在局部的在某个时刻某个地方看来他很猖狂，看来好像哇力量好大哦，但你要 put into perspective， 你要有个正确的眼光来看，就是说其实战争结果都宣布了。那因此在局部的战争当中，这个搏斗的过程中，属灵征战的过程中，我就可以忍住，因为就结果已经宣判了，剩下是大陆最喜欢说的说法，就是一小错，其实一小错可能一大堆哦，一小错都神的国度来讲是要一小错了，没有说还在那边属灵的征战，他们好像不肯服输，但其实结果是已经定了，基督已经得胜，这是不可改变的事实。那剩下魔鬼撒旦，他的神的那个神的国度已经进入人间，但是也不要太，所以说我们要警醒，就是说已经进入人间，好像你躺着就可以上天堂，躺着事情就过去了，那还有征战呢。所以因此一方面要坚忍，一方面要警醒，因为是神的国已经临到，基督已经得胜，然而是叫做英文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是已经宣布这个得胜，可是实质上世界上的一个历史的过程，还有我们个人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的征战。就是为什么有征战，就是神的国强而有力的进入，然而那些暴徒，那些抵挡神的人还想要抓住他们已经失掉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当中有征战。所以我们在征战过程中你要警醒，但是你可以保持有乐观有信心往前走，可以坚忍继续奋斗，因为基督已经得胜。当你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你重新回头看你自己，假如说你个人的事情，你工作上有一些不管是不顺利，或者一些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儿，或者你的工作的，或者你的家庭，或者你的婚姻，或者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因为你不能掌控嘛。可是别忘记，神在掌控。不然，如果你好像说是基督徒，还忘记有神存在，忘记神与你同在的话，那你当然会人心惶惶，因为很多事情你不能掌控啊。然后螳臂挡车，这个螳螂去挡一个这么东西，你不可能，因为你个人跟这整个外在的环境是不能比较的。但是你有一个是掌控外在环境历史的神，那就不一样，你就可以在神的面前，好像我们前面唱的诗歌一样，安息在神永远的膀臂中，不是你多大的本事，神。那安息在他的里面，那就是说你要活在他里面，你超出他的范围之外，不在神的恩典保护之下的话，那你就得自作自受了，你要出去，那你扛。所以好像一个家庭嘛，父母像一个母鸡保护你啊，所以耶稣为耶路撒冷的祷告说， 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我多次要向母鸡保护你们，但是你们不愿意。所以呢，你脱离这个神的保护伞之外，那你那个时候你就要独自承担你承担不起的事情。但是我在神的恩典中，所以圣经上诗篇也有这样的话，诗歌也有，在神的恩典的翅膀下，那什么意思？就是好像小鸡躲在妈妈的母鸡的翅膀下的意思了。在神的恩典之下安心，他掌控，他保守，他带领。除非神许可，不会任何事情临到你。神如果许可，神有时候要炼净我们，让我们学习，让我们经过操练，但是神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不是神保护，所以我就人生中无风无浪，不是。但是即使有风浪，是在神的许可之下的，而且是对我们有益的。那在这个情况下要保持警醒，但是你可以坚忍，而且以乐观的心去面对。我想这是整个先知以赛要告诉当时的犹太人，但是也是神透过他告诉我们历世历代的信徒，包括我们自己。不管是你个人的事情，或者个人的任何事情，或者更大一点的教会的事情、社会的事情、国家的事情，都是一样。神在历史中掌权，我们可以安息在神的保守之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你的话语好像跨越时空，好像帮助了我们，让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知道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活在你的恩典之中。我们必须学习顺服，来遵从你的话语，也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一生中的一个引导，带领我们能够活在你的面前，能够安息在你的膀臂之下。因为你的恩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没有任何外在的来自于撒旦的攻击，或者任何的困难会使我们离开你，会使我们好像失去你的恩典和保守。求主因此教导我们不惊惶，但是常常保持警醒，也能够坚忍在你的手中，在你的恩典之中。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